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个，就是元年老人在那个海口开市的一个开市吧，这里面说的是关心最重要的是你时时要看着念头起步，也就是集中心力看着一念未生时光景，念头一起你就看着不跟着跑，念头不动了你就看着不动，如猫捕老鼠的看着，猫比喻正念，鼠比喻妄念，老鼠躲在洞里及妄念不生时，此时猫要看着不能走开，看着这个心就是正念。那这个里面说猫要看着不能走开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那不是不你不刚才自己说了关心，就是关心的意思。你自己刚才讲了关心嘛，
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咱们关心的时候，如果说妄念它不起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他说是
这样说，
看
着不动，这样
，
我们可能就对话的内容就多了。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按你想应该怎么办？这就可以了。
我关心的时候是怎么办？
你认为应该怎么办？然后我说我的一点，我并不是光让你说，我都不说了，不是那个。我根据你说的咱讨论嘛。我再说我的一点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我就是我说我这个关心怎么关吧。完了是齐老师，你给我看看我哪块出错了啊？
不是，这个你说那个事儿，再说完一个事儿，再按你这个事儿再接着，就是说。你刚才那问题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把那个说完，咱再说别的。说你关心的是这个，弄完一个说一个，好吧？
哦，他说这里面还说，说这个猫捉老鼠，这个猫是属于正念，就是说我们关心这个关照的心是正念，就是说就是未打开之前是正念，打开之后就不存在什么关照与不关照。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在没打开见性之前，就是说这个关照是还需要提起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你把我说糊涂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重复一下，老师，就是这里面开始写的说是老鼠这个猫比喻正念，老鼠比喻妄念，老鼠躲在洞里，即是妄念不生时，此时猫要看着不能走开，看着这个心就是正念，这正念不能没有，正念没有就落于无际，正念没有你就是正念没有就是无际，所以看着这个正念要有，你要集中心力看着一念未生时的光景，也就是时时看着念头起处，念头起起灭灭都不睬它，看看久久，忽的一下熟了，一脱开来，能看之心所看之念都脱掉了，那时是真的脱落了，能锁双亡，打开本来，亲见本性。这个里面的开示就是说，它是都是属于没打开之前做功夫时候那个一种启用，对吗？这个关照这个心，
那不是把打开的事也说了，你刚才不念到了都。并不是只说打开之前呢，我打开这事不是已经你都念到了，你刚才念的不念出来了都，不是光说之前呢。
哦，这个里面，
你不都念出来了？
看啊，就是看着一念未生时光景，这个就是了。
哎，不是，不是后边还有了，那句话后边还没话了。
念头起处，看着念头起处，念头起起灭灭都不睬他。
那这不就是后边话吗？
哦，
这后边话一看不就是后边的话，不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吗？是不是？
就是不理睬。
你看看，你刚念过，我都你就知道答案了，你都念出来了，你
哦，
你都念出来了，你看，我都知道了。
就是我说老师是不是就是说？就是念头来了，我们一就是一产生觉性，立马就不理他了，就这就是关照。
这不是你刚才念的意思吗？
哦，明白老师，明白了。
对，这是能念，你都念出来了了，你看。
哦，明白了。马队友，
念出来以后还有疑问呢，就是念出来以后可能你不是很认同。
啊，这里面有点。
你如果想深入的了解，就把你的想法，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，你把你的想法，这说出来，这样更利于讨论。你为什么念出来了了？为啥还是个问题呢？为什么还算个问题呢？就是因为你不太认识。
就是以前在群，
就是
以前在群里面，就是群里面就是有很多人问那个啊，这个如何关照啊？就是在一直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关照啊。有的师兄也说什么啊，不存在什么关不关照，就是说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是没打开本性之前，就是在不公
平
的时候，
不管谁
说
啥，咱们都不理会，咱是以老人开示为准确，别人说话我们不受影响，不为准，就是我们自己说的话也不为准，就以老人的开示为准，这样就好办了，这就有份说话了，要不然不就没份说话了吗？一百个人一百个主意，听谁的？没份说话了，就听老人的。谁的都不听，咱约定好，这样再看老人的开始不会有疑问。所以我说，你有疑问当成问题，你就念出来了。你看有疑问，可能你不太认同，你不太认同不要紧，但可以通过讨论才认同吗？不要紧。我说这个，所以我让你谈你这意见。
就是我认为啊，我认为就是之前就是说没打开之前这个关照啊，其实还是需要提起来哈，像这种。
啥时候说不需要提起来了？没有说不需要提起来啊，啥时候说呀、啊？
提起来。
你不是刚才说了，那不是还要提起来吗？那当然是了，咋会不是呢？说过不提起来的事了吗？就是要提起来啊。哪儿说不提起来的事了、可能有个地方有个啥开始呢？就把这个说出来，咱们再接着讨论。说不提起来，
哦、
说这个不提起来的话，哪儿说了？
那我明白了，齐老师，就是我读这开始往读的时候，一边读一边就明白点儿，就可能答案就在这里面。
所以呀，答案在你读这里头，一点没错，答案就在那里头。
我其实我读后半段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就是一下子
都已经读出来答案了，
完齐老师一提醒，我这回头一想，其实就这么回事，
是这回事，是这回事。
嗯，谢谢齐老师，谢谢齐老师。
师兄，不知道在哪里听到有人说根本没有关不关照，是您在哪里听
的？对的，说这不能信这个。我说谁说啥，咱们就信老人的。谁说啥，他不受影响。这话题的怎么没有关照啊？
对，
当然了，你说这个无关之关才是真关，关照本身就是无关照，这是对的，这样说。但是呢，那个关照本身不在吗？不能说没有关照啊，关照本身还在，咋会不在啊？
刚才那位师兄说的那个意思，是不是就是他说的是想表达是，就是没有妄念的时候就不需要就不用关照，是不是这意思呀？
没有妄念的时候，恰恰是最好的关照状态，不是要关照，而就处于那个这样处于那个真心之光的里头了。没有念，就是一念不生，寥寥的灵智之性，朗然现前，就自行光芒显露，就这样。你肯定就是见性，这关键就在这儿，
就是没有关照
的地方说到了，
啊、
就是最好的机会说到了，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是见性。
嗯嗯，明白了。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那个一念不生，寥寥的灵智之性，那个时候是朗然现前的，没有妄念的时候，有妄念被妄念遮盖了，你觉察不到它；没有妄念的时候，它朗然现前了，你肯定就是见性，要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好时候来了。
咱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有这个两句话，就是今空妙有者，简非完空，从体起用也。然后这是一句，另外一句是以真空故，另外一句就是 妙有真空者，减非实有，摄用归体也。就是想请老师讲一下这个，他这个真空妙有者，这个减非完空，这个减在这是啥意思啊？
明显的表示为它不是完空，这叫显非完空。四个字就说是明显的看出来它不是完空，这叫显非完空。
哦，就是加强一下语气是吧？
不是，说话就是这个说法嘛。显非完空就是明显的看出来不是完空，明显的看出来不是完空，简单的表示为说为就是显非完空。
他就是把这个减字去掉，不是也是
我们说话都有这种习惯嘛，这是平常话，这个不是文言，不是文言，不是古语，就是平常话。为什么非要啰嗦的说成明显看着不是完空？为什么非要啰嗦啊？我们自己说话也能这么简单，减非完空就这么说话，咋不能啊？不是古语，不是古文，不是古语，就是现代话。
就是我看您跟老人的书信有一个问题是，蒙师父开示弟子方知至七地菩萨才能净除具我执，尔时才算真正超越了自我。这个净除具我执是什么境界呀？是什么意思呀？
这还有法解释的？没法再说话了，不就是除我执？
就是七地，
解释一下吗？
我知道七地。老师，七地菩萨我听说还是会退转，只有到八地菩萨他才不会退转是吧？
啊，七地菩萨并是八地菩萨是不动的，七地倒并不是也还有动，
就是七地跟
八并不到八地境界，七地菩萨没到八地境界。
就是七地跟八地他是相差就是哪一个境界没有破呢？
那个没有八地那个稳，八地那个稳固，那个不动地，八地是不动地。七地不是远行地吗？
哦，那我能问一下您，就是七地菩萨他的境界，他那个情欲破了没有？
那个是这样，不要说到七地，初地菩萨都破了，破不了，他都不算地上菩萨。但是呢，习气可能还有，但是那是习气，不是根本，根本上已经破了，已经破尽了，根本已经破尽了。但是还有习气，有余习，有习气就出习气。在这个地上之前，就是正道出地之前，不能说是习气，那叫做造业受报，那是业力。那一个就是那一个要造生死业，就是那个。但是呢，都成了出地菩萨了，不造生死业了，那个习惯还在，那就要出习气。所以出地还需要出习气。
哦，但是哦，我明白。
习气啊，根本是破了，根本是断了，
根
本上
是
断了。
但是习气没有破，就是他还会在。
习气还有，不能说没破。习气之后，以后慢慢断这个出习气了。他是还有这个习气的习惯惯性。打个比方吧，刹车，咱就让你汽车跑了啊，跑就比方你说这个情欲，就这个啊，速度很快，但是他咋会有情欲？由于有发动机啊。这个发动机鼓动着，它就有情欲。现在呢，发动机灭了，就是说到土地菩萨。但是那个往前跑的惯性还没消失呀，还在刹闸，还在刹闸，就是还在出习气。不刹闸，它还跑远着嘞，它那个惯性跑远着嘞。虽然发动机关了，但是呢，它不会再有力量往前跑了，发动机已经关了，这就是已经断了，只能说已经断了，但是习气还在。
但是他没有破，他的习气还在，那就说明他还会在情欲里挣扎。
还会有习惯，还会有这个习惯，这就需要出习气了，跟自己逆修行打坐，就这个关照。
那这个怎么能说那个情欲已经破了呢？因为他毕竟还在那个习气里边。
那个根本断了，就不是刚才打比方了，就像是那个车是发动机关了。但是他那个往前跑那个惯性还在啊，那个惯性就是习气嘛，习惯。
哦，但是他不会因为情欲而造业了是吧？
他不可能再加速了。
哦，
因为没发动机关了，
因为他会关照了。
对，关照就出习气了，就是踩刹车的关照，就那个还要踩刹车，踩刹车就相当于修行，相当于关照。
那我可不可以这样？
踩刹车还继续跑远的嘞。
哦，我明白你。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比如说初地、一地、二地、三地，然后到八地，就是越
到八地不动了，就是刚才咱比那个车，八地不动了，八地是不动地，八地就不动了那个车。
哦，就是说一地到八地中间，他们都会有
那个车速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
他的哦，就是他会越来越稳，是这个意思。
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到八地就不动了，八地是不动地。
哦，就是哦，是越来越稳，并不是说习气，就是你开过之后习气一下就没了，是你要慢慢
习气越来就是惯性越来越小，
哦、
就等习气越来越小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说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说吧，就是你登地之后你的情欲那个根本是断了，但是你情欲是
根本是断了，根本是断了。
但是你情欲的境界，哦，对，就是你情欲的境界是没有破的吧？毕竟你还
根本断了，破了，脾气还在，根本
脾气还在，
对呀，根本就
还在，脾气还在，那就是还是在这里边挣扎吗？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变好呀？
我看了这里头有具体事儿。你一直在说这问题有具体事儿，或者某个人，或者是你的事儿，或者不是你的事儿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长短，你可能有这种事
儿。因为老师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
看见谁怎么了，你肯定有这类事儿。
因为我知道，就是女人会卡在情欲上面，然后男的会卡在淫欲上面。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呀。还有就是情欲难破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不难破。你明白了就不难破，
对，但是过程挺难的。
你说的是出习气过程吧？那当然了，那也需要努力修行出习气过程。
对啊，
但是并不难破，容易断，并不难，别认为很难，不难的。
不难破，但是就是您说的习气难除。
这还在也不，我们不怕习气啊，他习气在，他根本就是经不起风浪啊。尽管是习气还在，但已经经不起风浪了。
就是不会更严重了，我明白。
哎，越来越松，不会太严重，不会更严重了，你这没错。
那您说就是男的情欲他就很容易破吗？为什么是女的情欲很难破呀？
哎呀，是这样，这个确实男女不同，这个里头，这也不能说是歧视妇女，咱说的是事物的根本就是这样，确实是妇女的情欲是重。确实是如此。
嗯。
由于他重啊，他就当然他就难破了。这个难度是有，但不是不能。能可以的，能破不是不能。难归难，但不是不能啊。所以在这儿不能丧失信心呢、啊。信心还要有，哦，修行也要努力，这才对。
明心见性就是根本断了吗？好像有点。
不过这个刚才在讨论那个根本上、讨论的事儿。
啊啊啊。
他是站在那个基础上说话的。
嗯。
他说明心见性就是根本断了。他要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没有人拿这个标准去考察你是不是见性。没人拿这个标准去。不能当成标准去考察，但他讲的道理啊是正确的。他的认为是正确的。我为什么说这个，我看他有那个意思。就是拿它当做考察的标准，你这个断了你就见性了，你这个不断你没见性，那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不可以这样考察的，所以我说不能拿它作为考察的标准，但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，应该是断了的。
嗯，还有刚才师兄问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总感觉他好像在为某些人的这个错误在找借口。
我也觉得是有个具体事儿，他要问具体事儿的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有时候表达不清楚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知道这个具体事儿啥，他知道。他这么问，你咋刚好？你的话刚好契合他那个具体事儿，不一定能猜那么准呐、啊。
嗯，
所以说有的时候要问具体事儿的话，最好把具体事儿说出来。至于是什么人，这个人名你可以不提，但是最好把具体事说了，这样的话就能切题，回答的比较切题。
他这样自己去为某个人找理由和借口，我是感觉好像可能不一定对我这个差的。
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 不，对当然不一定对，但猜想了不一定对。他自己说那才对的，他自己不说也就算了。
嗯，
是，也可能这样。你说那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也可能是认识问题，也可能是找个说法都可能。
朱兄，您可以再接着说一下啊。
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，我特别感谢老师的回答，就是他已经就是解除了我的困惑，我只需要就是找到，就是知道它的原理，就是这个情欲到底，就是你登地之后这个情欲是登地，还有就是八地七地，就是这个情欲，还有就是他们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想知道他们的关系。然后刚才老师说，就是你登地之后你的根本已经断了，你中间你有情欲只是你的奇迹而已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已经是我想要的答案了。
不一定很贴切，不一定很贴切，由于那个具体事儿是你知道，我并不知道，所以我回答不一定很贴切，你只能作为参考，不能作为不是标准答案，是参考。
对，但是我并没有想在那件事里边找答案，我只是想知道它的原理，因为那件事里边我并没有困惑，我只是想就是找一些说法，在那件事里边我是没有困惑的。
可是你的隐性前提是这个人已经见性了，已经登地了，所以你问师傅后面
这个问题更大。这个问题更大，这个
这个问题为什么更大？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凡是这样认识的人他都没有见性，不是你这一个例子，别的例子也是的，认为见性了，你更肯定没有见性。你知道啥是见性啊？认为没性可见，那才是真见性。你以为认为见性了就是见性啊？明明有修有德有正，无修无德无正才是见性。
是的，
给你挑明了吧？凡是认为已经见性了，其实全都没有见性，不是光你这一例，所有的认为自己见性的人都没见性。
对，但是李师兄说的不一定对啊，他只是在猜嘛。
也恰到好处，可能猜着了。你猜着猜不着，你知道，你是知道的。他猜的是你的事儿。
他猜的是我的事儿。
哎，我都觉得好像猜着了。
猜不着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是感觉，反正您今天给我答案是我想要的答案。
好吧，那可能是这里就更能猜着了，要是。
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情欲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感兴趣。
不行啊，有可能上当受骗啊。
想干啥呀？猜的啥呀？
李师兄，你猜的有点太跑偏了，我觉得。
好好好，我跑偏了。
果然猜着了啊！果然猜着了。
不是，你们不要执迷现象，我问的不一定就是你们猜的那样。
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不要紧。
嗯，
好的，好的。
随便讨论而已，并没有说一定怎么样。
对对对，
参考参考参考，仅供参考。
有秦老师，我其实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，就刚才有一位师兄问的那个问题，其实有的时候他问的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的心里是明白的，就是我心里是明白的，就是这个情欲啊什么放下啊什么的都看开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心里明白，但是我这个事儿上真做不到，这是不是根本
也就是习气嘛。
哦，
就
是
习惯还在嘛，做不到，
就习惯在。是习气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时候我经常常常怀疑，哎，我是不是什么修行都没有啊，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呢，就对自己特别的自卑。就觉得哎呀，说起来还是很明白的，但是事遇到事儿上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很失望。
所以需要修行啊，光理论上明白不是不管用吗？就告诉理论明白，光需要修行啊，修行啊就能事上还能做得到了。
修行其实也是坚持打坐，但是这个习、
就是啊，那、并不是打一两坐它就解决了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，修行久了才有效果。久久修行才有效果，也不可能一开始修行马上就行了，不可能那么快。
我有两个问题啊，老师。 第一个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相当于就是登初地嘛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讲了，就是说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。我现在虽然打的时间短，但是偶尔也有这个现象。我想是不是这个现象时间越来越长，慢慢就是越长越好，然后才能见性啊，是这么个理解吗？
你这个事儿啊，别扣着见性说，这你这个说法是对的。你要说什么什么就见性，见性它不是这么简单的条件呢、啊，它是综合性的呀、啊，综合性的心态不是一个简单的条件。我只要什么什么，就这一个事儿，它就是见性。原先老人光为明心见性说了五条了呀、
啊，
他不是有一本书叫《略论明心见性》吗？先说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意义就是什么叫见性，就这个意思。明心意义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什么叫做见性，这就叫意义。明心见性的意义里头说了五条了，你看看那本书，并不是说只要就这一条，我懂了，它就是见性，没那么简单呐。你看看老师说的五条啥内容，你看看那个书好吧？不是一个简单的格式，什么什么就这就行，这就是见性，太武断了，这就太简单化了，那这么简单的事啊？
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对。那第一个呢，老师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登初地嘛。
这个话也太简单化了。要说初地，这样说，初地的境界有很多，至少分藏通别圆。您通教的初地，在原教连性位都不到，可能就是干会在原教。通教就是初地，我们说明先进初地就是指的通教的，是因地佛，见性成佛，老实说是因地佛，这样。
那您看我现在的修行就是除了坐上就是心念而为，然后坐下我就是念头来了就是就是不理睬，就是看到他然后不让他继续了。
很好啊，你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样。
还有我修心中心以前吧，我看了我先看的书，元音老人的书我基本上都看完了，我重点看的是大手印儿。我照自己的理解，我就实际起观，就是提着劲儿啊，我有时候就是在我那禅椅上坐着，然后瞪着眼，就是一点妄念不能有，然后就是这么观。像这个应该不是正确的
做法。也算是修行吧。你这也算修行吧，但是我们说最有力量的修行还是心中心法六音一咒做一千座，这最有力量的。
嗯嗯。
我们打坐的目的就是为了见性啊。
就是现在我就不这么用力了，就是不这么瞪着牙，就是自己创造个清净的境界，这样。
你瞪着眼睛管什么用啊？要是管用你还瞪，管用吗？
就是瞪着眼，就是使劲提着劲儿，就是这妄念就来的少了，就或者能挡住一些，这个样子。我是以前是。
哎呀，好，那你就一直瞪着眼吧，啥时候一不瞪眼马上又来了，一不瞪又来了，没头了这。
对呀、啊，我现在不瞪了吗？
对呀、啊，
现在不瞪了。
我说它不管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管用吗？它不管用，就指的这个意思。
像那个是一种修法吧，那个
算是一种修法，你这也算是一种修法。但是你那修法，我为什么要说你打一千座修心中心法
啊？
它不是光你自己的力量，它有加持力的。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行啊，就是。
因为我刚开始理解的这个观，我就是要创造个观，用力观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后来我现在
你刚好恰恰相反，你搞颠倒了。我们修任何法，不管结印、持咒、打坐、观照，都是这一个原则：轻松自然，放下，放下，轻松自然，
不理睬，
不能用力，不能用力，不能提劲，不能提劲，这就这样修行，是不能提劲，不能用力，且忌用力，一用力就犯了忌讳了。这我们这
哦，
忌讳了，用力，且忌用力，忌就是忌讳的忌啊，且忌用力。
嗯嗯嗯，
不能用力啊，用力犯忌讳。轻松自然，放下，放下，轻松自然。
是，我后来也体会到了，尤其最近也体会到了，嗯，特别轻松。
在百座之内打九，如果是现在正在做那个第三印或者是第五印的时候，就不是四印二印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打九了呗。
打九全是四印的，打九接的印都是四印，九座十八个小时全都是四印。
那就那百座之内，如果是赶上四印的时候，可以跟着。不赶上四印的时候，
不管你啥时候，只要你是打九，他就全是四印。他不那个不分时候。你说你我是个很能打坐的人，我一开始我都能打九，遇到大约十五日了，我要打九行也能打，那全是只要你打九全是四印，跟你那个跟你进行那个规律没有关系，打九规定全是四印，你不管你进行到哪不进行到哪都是四印。
那在百座之内，比如说我现在打
不管你百座内百座外，不管你啥外，全是四印，只要是打九全是四印。
我知道，那就没法打九了呗，因为打三印的时候，那我必须得，那我那天打九打四印，那不属于断了吗？
那不那没断，那不算断。你还你打完九以后还可以接着你能往后走，不算断。
那就行。
断是有一天没打坐才算断，打坐不管你接第几印，只要是打坐都不算断，不算间断，间断是不打坐才算间断。
刚才那个师兄说，就是老那个齐老师给他解释，就是说那嘴不捣鼓更好。那个不是嘴要是不动，不是嘴是有点微动吗？如果是就是说金刚
不微动更好，不能不微动更好。
那不是不微动不属于那个什么吗？伤血吗？
帮助清掉的，主要是语文呐，听不到，无奈。为什么要嘴动啊？无奈。因为嘴不动我听不见呐，有嘴动的帮助我才能听见，你可以帮他。要假如不用嘴帮，不用帮不更好吗？你把嘴忘掉，没嘴了，这样最好，别找事儿。
那就是心里想，
不是
想
动
了是，
并不是不动不如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必须的，不必须，不动最如法，是无奈了才动啊。
啊，那怎么
到无奈了才动？
那怎么说？那不是说那个什么吗？要是声音大了伤气，要是那个不动呢伤血，因为气血不足，所以说
嘴唇动不干你伤血不伤血的事儿，跟着嘴唇动与不动跟你那个伤血不伤血没有关系，别联系了，没联系到这里。
那反正是我就是，要是说那样那可好了，我是从来不敢说不动它，因为说那个啥就是。你必须得把那个佛号就是听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我光寻思佛号。
你不是说的念心中心咒啊，你说的是佛号啊。
不是，那我说错了，我是心中心咒。
我说了你要是说佛号，那这个事还不能这么说呢。你说佛号可能不能拿这个原则说话。
就是心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那个心中心咒，就是我倒是就是不信。嘴也不想动，舌头也不想动，就是什么也不想动，就心里头想就能听清楚。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伤血吗？所以说我还不敢这样，就是还得
跟伤血没关系，别考虑伤血的事了啊。没听说过这个事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啊，别考虑了
啊。
那那么多事啊，听见一个事它就成事了，听见一个说法成事，不告诉你就好了，不告诉你再也没事了。你听见那个心里就起反应了，最好不要起任何反应，没有什么邪可伤的。
那就太好了。那我听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，所以说我这一直就不敢不动的。
你说是不我动了以后就不伤血了，哪有这种逻辑啊？这我还没听说过呢。动了以后就不伤血了，有这话吗？你怎么会这样理解呢？你在哪儿看他的这个开始啊？要假如主持开始这么说的，我就有问题了，我本人的记忆有问题啊。
我没听那个，我没师傅老师，我不想，我不愿意看书，没有时间看。然后呢，我就是
没有时间看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，因为应该以主持开始为准，没有时间也得看，不能依着你的脾气没有时间就不看，那是不对的，应该看。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祖师怎么说。
嗯，我现在
应该祖师所说的为准啊，我们修的是祖师传的法呀，就是不爱看归要看啊。
我现在上前
面。我们修的是祖师传的法啊，怎么能不理会呢？对这法看不起祖师的说话啊。
不得上千段以后才能看书吗？以前
对你来说不是，对他们是，对你不是。
啊，
你太看不起看书了，你看不起祖师说的话吗？
那我就看书吧。我寻思，就是上千座、百座之内，我现在是百座，百座之内说的。
你有问题，你有那么多自己的不正确见解，你当然应该看书。你啥时候看都应该，因为你缺乏。要假如你的见地没有问题，看书干什么？不要看书了，不要说不要看书是对的，不是对任何人都这样，对你就不能这么说，说了害了你了，对你应该看书。由于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不正确想法，所以应该看书。我自己就没想法，我也不管他这想法正不正，那他可以不看书。
我是
你有想法，你当然应该看。你有你自己的见解，并且不再有你的见解，并且你还认为你的见解是正确的，这最应该看书了。这实际上啊，有自己的见解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别认为你的见解是正确的。按佛说的话办吧，佛说了，是奴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佛说了，你的那个思想是不可信，别信了啊，坚决不要信你自己的想法，你的想法不可信。啥什么时候我的想法才可信呢？你证了阿罗汉果，你的想法就可信了。没有证阿罗汉果，你的想法就不可信。是汝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这是佛说的。所以我让你看书，因为你那个汝意太坚固了。自己的利益太坚固了，所以你要看书。
我这个修行上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打坐持咒，这个心念耳闻重在这个听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又关照嘴了，然后呢我就把它
重在听闻，嘴动也不要紧。刚才他的问题是他不动不对，他说的是不动不对，我说不动咋不对，不动对。你说的是动不对的，这俩说的不一样。他说的是不动，必须动好像。我说并不是必须动，我告诉他，并不是要必须动，动了也没问题。
嗯，就是在嘴动的时候，手不由得就会用上力，有的时候手也总在动，有的时候手印呢也总跟着动。
放松，你提醒自己放松不就行了？那就是不用力。
哦，
不用力，
哦，
不用力，
哦，好，
放松放松，不用力。
我是千座打完了，然后千座期间呢修的不好，坐下也没有仔细关照，所以没有见性，而且当时感觉千座打完就好了，没有继续。但是不打坐一段时间后，自己觉得这个心里贪嗔痴更加厉害，然后一直想重新打坐，但是没有这个心力，感觉现在状态就是比以前懒，而且还没有以前发心，就是发大愿啊之类的。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必要克服自己恢复打坐？就感觉自己根性很差，希望比较小，就不知道多打坐。
随你的情况，随你自己做主了，这个事儿随你自己做主了。
坐上念咒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就是念不动了，或者是你咒想不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不念了，就保持那种状态就行了。那就是每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，那时候哈，就是咒能想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呢也可不想，就是也就感觉到不念还那个也没有什么，就自己觉察不到妄念，觉得那样坐着比念还那个还舒服。那个时候
你完成千座了吗？
没有，
没有完成千座，坐上必须持咒，每分钟持到12遍，必须的。
啊，那就是
必须持咒。
嗯，我以前
那是修密的呀，我们不是说这个禅定打坐，不是修禅定打坐，我们是修密的。密什么是密啊？就手印咒语，就是修密，就是修手印咒语。咒语像这个持咒相当重要，一定要持咒。
那持咒不是不用那个什么了吗？就是也不用，
人家不用你用，别考虑不用啥了，都用你都用，凡是用的你全都用。
老师刚才我不是说，就是我那个什么，我就是不用，就是不用嘴动，就是嘴不动也不伤血，那我就搁心里想。
别考虑伤血了，没伤血这回事，我们谁都不懂什么叫伤血，别考虑了啊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那我就
形象阴影了，一考虑这成了阴影，这个了得。
不是不考虑这个，就是我
不考虑了，不考虑了，根本伤不了血，什么谁都伤不了血，没有伤血，没听说过谁伤血了，我都，你听说过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
我就说我愿意，就是我想那个
成了你的心理阴影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概念已经成了你的心理阴影了呀。
就是我想我
不要这个概念了，
我不
没有伤心这回事，不要这个概念了、啊。
我知道老师，就是我愿意，就是想咒的时候，我也能听得清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就说到将近两个，一到将近每次一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哈，就是那个就。不愿意，就是想也不愿意想了，就想在那不动了，那样行吗？就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，每次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都那样。但是呢，我还强力，就是强迫自己把咒提起来，搁心里想咒，听咒。
你说的是心中心法吗？
对，我心中
心
法。心
中心法必须持咒，没有不持咒的时候，必须的，必须持咒。
嗯，一直到。就是念不动了，那个
哦，妄念打不动了，咒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看这先别不知道，还别按这个办。你现在老是丢咒语能行啊？别考虑这个事了，你不要考虑这个咒语不这手印不倒不散什么，可以放下咒语按上，你不要考虑，不是对你说的，这话不是对你说的，这个话你必须坚持持咒。老是丢咒还行啊，这还了得，这都不是轻易的了。
我没丢，我是想要那样，但是我没敢。我就想问，就是那样，要是不行的情况下，那我就一直就是到那什么，到最后，然后反正一般的，就是在刚上座的时候，一个小时之内哈，就是那肯定是要持咒的，就是一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，那功夫就不持咒也感觉到自己就没有妄念了似的，就不想持咒了那功夫。
持咒不是为了没有妄念。不管有没有妄念，都需要持咒。持咒，目的不是为了为什么持咒？为了没有妄念，绝对不是，不是为了没有妄念。
啊、哦，
是必须的，持咒是必须的。
那要那样的话，那我白天那个关照就是关照不起来的时候，那也持咒的，也那个什么呗，也持散念持咒呗。
什么叫关照不起？关照没有叫起来点啥？什么叫关照不起来啊？我们说的关照并不起来点啥呀、啊？
这事多的时候就没法，你事多的时候关照不起来呀？
关照不起来是这么回事，我都不知道这还用起来？关照不用起来啥呀？关照是去掉，它起来啥呀？起来啥就成建立了，就不是去掉了。
啊，
关照是去掉啊，把妄念截断它是去掉，并不起来啥呀？
就人多的时候，那我这么说，
不是关照啊，误解关照。
那我就是这么说吧，那就是人事儿多的时候，忙活的时候就没法关照了，应该是这么说。
忙的时候没有让你关照，也没相干的时候，我听你说这话跟关照都不相干呢。什么忙的时候没法关照，关照成了事儿做了。
那就是那个妄念多了，就是妄念多的时候，那这么说，就妄念多的时候，我就提那就是。那白天就是不上座的时候也可以时时提起这个咒呗。
那不叫关照，你看这坐下持咒叫关照吗？哦，你认为那是关照啊？那不是关照。
不是，我不是认为关照，是老师不是说这个持咒你必须得持，而且多持好吗？
看没说说话了，一说话又好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行。不是，这算了。你别啥事，别啥事都弄得样样的很在意。你能够放下一点事吧？
行，我知道了。
有就是有点不在意的事儿，别啥事都很在意，遇见一个事都很在意，遇见另一个还是很在意。假如你能放下一个很在意的事，就是你修行的大进步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您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 啊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坐下的时候心比较散或者是比较烦躁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那样我就持咒，那如果在坐下的话，持咒可以持心中心这个咒吗？
没有禁止持咒，也没有提倡，也没有提倡坐下持咒，不能把坐下持咒当成是关照，坐下持咒不是关照，但是呢也没有禁止说不允许坐下持咒，没有禁止。为什么没有禁止？因为你掌握不住关照，掌握了一开始掌握不住，我暂时持咒，以后我知道啥关照的时候我再关照也行，也可以持咒，总比打妄想好。
嗯，
持咒
就是
打妄想好。
就是心中心的咒是可以线下自己默念持的，或者出声持，或者默念持都可以啊，没有打手印也可以的哈。
按说坐下持咒应该是出声的，但太累了，你微微出声也可以。我们仅仅是打坐的时候才可以心念耳闻，按道理讲，说个持咒就是出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还提倡心念耳闻呢？恐怕你太累呀、啊，因为。俩小时一直出声持咒，你很累的呀。让你不累，给你出了个好主意，心念耳闻也行，就这个意思。照顾你那个累的呀，照顾你的很累人的持咒，照顾那个就来了个心念耳闻，并不是说心念耳闻是持咒最如法的，不是最如法的是出声，出声持咒最如法。
哎呀，齐老师，我
累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心念耳闻吧。
齐老师，我以为就是这个咱们这儿的标准要求就是尽量不出声呢，然后那个所以就一般时候就是我习惯是出声念，然后后来以为是不出声是标准。
你习惯出声念了很累啊，你那个出声念时间短还可以，时间长很累人的呀。
那不觉得累，因为我以前练过声乐，我练过美声这方，然后气息什么的都会比较会调节。然后那个
你不累，你不累，你就吃粥，你就出声吃吧，啊，就没有事了。
啊，就是小声吃也可以哈，但是那个就是楞严经上面讲，
小微微出声吧。
但是楞严经上面讲的，他那边就是要求是不是心念耳闻，而不是出声。就楞严经上面的那个啊，就是脱根解结嘛，然后
你把那个原经文搁这，我看看是不是对经文有误解，就看看。
啊，这个是我当时
你找到原文。我这怎么做人，委托别人找也行啊，找到了原文贴着我看看咋回事。你说的，你说是你这个不出声是楞严经上这样干的，我没有
印象。就是楞严经上面后面的部分，就是脱六根结六结，然后根结尘结根结绝结什么这个，然后他当那里边就是说就是心念耳闻讲的就是那个那个
心念耳闻，楞严经里有这个话没有啊？楞严经里有心念耳闻这个话？
不是，没有心念耳闻的话，但是他
对对对，我没发现有这个话。
不出声，然后是那个就是那个持那个持那个佛号啊、嗯，不出声持佛号，然后跟那个净土的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净土就
是
要
楞严经里说不出声持佛号，这样说了。
楞严经里边那个叫什么品呢？其中有一个就是
我怎么没有印象？我这可谁找一找，帮我找到，让我也学习学习。眼睛里怎么说不出声？
我今天
没印象，
我
读过楞严经，没这个印象啊。楞严经里说这个
是有的，我课下找过来，下节课后面我
对对帮你找找，
啊、
让大家帮你找找，找到以后
我
也学习学习，我也学习学习，我看看，
对，就是那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因为这两个我不
知道。啊，你说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即机，动静而相了然不生，如是见真，说的这一段呢、啊？这一段呢跟心念耳闻有什么关系啊？
不是说那段嘛，然后就是那个脱根解结那个部分，然后当时讲的就是说，而且当时我记得我在学楞严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讲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强调了。然后后来那个老师还说哦，他那个就是不出声的。我说那你怎么出声？他说我出声的就是你们才能知道啊，我是给你们讲，但是你们自己课下去练的时候是不出声的。他说那个经上讲的是不出声的，所以后来我当时以为咱们修心中心就是要不出声，这是才是咱们的要点呢。 因为我之前念佛的时候，因为之前
那是恐怕你累呀、啊，我们不出声是恐怕你累着你啊，恐怕累着你。
啊，
明白。你可以天天说。
明白，老师，那个师傅，那样的，你看，如果说线还有一个，我现在主要是想线下有烦恼或什么的哈，就因为现在我才摆座，摆座第一轮还没打完，然后呢，现在我就想就是课下线下就是线下不是。坐下那个坐下观照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他有的时候观照不起来，就是你妄念说断，然后他那个
你有时候观照起来，刚才都提到的事我都觉得观照还用起来，观照跟起来没关系啊，观照都不用是起来干啥，
就想不起来观照了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你说忘了观照可以，并不是观照不起来
的。对，就是
观照忘了
就
是
忘了，
这可能你把观照忘了那哪行啊，那不行，这回事儿，关照忘掉了、
就是、
不关照了。
对，一个是关照忘了，还有一个吧，就是你关照了，哎，你想到关照了，那忘掉来了，你就那种力度就太猛烈了。然后像我这儿，你想着说关照，然后
来了不正好关照吗？断了它，这不关照吗？正好关照啊，忘掉来了。
哎呀，但是挺难的，好像。就是、好像
是断不了，不是断不了，你当下妄念来了，你能断得了，就是它还会再起，再起再断，这就叫修行。哎，并不是断了它不会起，断了还会再起，并不是说断不掉，妄念来了，你只要发现了就能断掉，不用用力，不用用力断，看见这就断就掉了，哈哈，一下就断了。
师傅，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初学嘛，你知道现在都什么程度了？我头一秒说妄念来了断，我第二秒妄念又来了，
再断，
第二天再断，然后第三秒妄念还来，我就
还断，这正好如此，正好不是你自己，人人都如此，你别认为你这个是笨，不如人家，谁都这样，这正好修行，坚持跟他斗，他来我就断，他来我再来再断，
我就想换一个，
就这样，就这样修行的呀、啊，是这样修行的。
那师傅后来我就想，那这老来呀，那怎么就是老是断不了？
那你要是修到啥时候他能不来？那你
就我就寻思改一个招嘛，我就所以，我今天晚上就想要改个招去问师傅，然后我就说，
不是改招，你修行有功夫了他就不来了，不可能不来，一开始没功夫他不可能不来，有功夫你功夫深了他就不来了。
不是你师傅，你听我说完，然后我就寻思，那我改个招，我就寻思，我就那个呗，我就持咒呗，我就24小时，只要我那个，我就再持咒。
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你看看祖师怎么开始的吧。祖师从来没有提倡过坐下持咒，都说的观照。观照还有专门的文章，你还是看看资料吧。
啊，是我
你把观照看得太轻了，轻视了观照。观照是正行啊，打坐是重行。
我知道
原先老人为了恐吓你轻视观照，就说个这个话，这是老人说的话啊。
啊，
观照是正行，打坐是助行，打坐才是帮助了，观照才是正行。
我师傅，我当时想的就是像我们这种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这种力度还不够的，是不是可以先以这个持咒为接引，然后再？
没有人这么说过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
啊，是。
是悟心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又说这个话了。你的考虑不可信，以祖师开示为准。
嗯，那还在关照哈，都断不了咋办呢？师傅，我这烦恼太重了，我就断不了。
人民烦恼都太重，不是你自己，哪个人烦恼不太重？
我都想哭了，你就是断不了啊！你怎么
哭是都哭是不管用的，要是哭能断烦恼，咱都学哭就行了。
那还是练断吧哈，练断正念断。
当然了，不这才叫学佛嘛，这才叫这才叫听祖师的话，这才叫这个。你自己出个主意是不可靠的，不能自己出主意的。
然后那个还有，
我再重复一遍啊，佛力四神章经里说的，佛说的慎悟心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后边还有话说，你有可信的时候，有你证了阿罗汉果，你如意才可信。你没有正常阿罗汉果，如意不可信，不要相信你讲话。
师傅，我还跟您说一句真心话，我觉得修行太难了，好像就是大死大活的那种，我觉得可不容易了。就是真的是想出离的话，诚心的想出去的话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嗯，就是。
哦，难是难，但不是不能啊。 是难，但是也能啊。
就是好像不管你各方面，你都要付出很多，真的是要吃很多苦，然后你要有坚强的毅力，就是方方面面，你真的是要下了。
你说到这儿了，这就不仅仅是学佛修行了啊，世间发生的事业，咱就说世俗的，而不是佛法里的事儿，哪一个不需要努力啊？有那么容易达到的事吗？太懒了，太贪便宜了，太懒了。哪有容易的事儿啊？你搞一个时间事业，它都难得了不得，都不容易。
嗯，
想象的那么容易，那不太懒了吗？可能不可能，干啥事都会不容易的，不仅仅是修行。
然后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是摆座内嘛，摆座内啊，就是好几个就是我们上小班课的，我们好几个班级同学都跟我说的，因为我现在加座嘛，班级同学都跟我说。他们就跟我说，
加座暂时不要勉强，你不就是不能超出你的忍耐力，你能忍耐得了，你就多加越多越好。你要假如说超出你的忍耐力了，不必追求加座，加座不是必须的，加座很好，但不是必须的，不是必须要加座的。
只要自己打坐不烦恼，然后不觉得很累啊，或者是挺负担，不觉得负担，
那你就多加，那你就多加，要是那样，
就加啊、哦。
对对。是有的人呢，他跟别人攀比，他没那个忍耐力，他也加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间断了。为什么呢？
不是，
那心里就发怵，间断
了。师傅啊，我们班同学是这样的，我们班同学说几个，他们都过了千座的，或者在千座内，他们说他们之前吧，也是不觉得累，就加到等到进了千座以后，后来他就觉得吃不消了，就觉得一看到座就恐惧了。
对对，就因为这断座了。一想起打坐就恐惧，他就不打了。他就说怎么说太勉强，加坐太勉强。所以说加坐很好，但不能太勉强，不能跟别人攀比。你看别人能做加坐，你也跟他攀比，你没那个毅力，你就别攀比。我们的基本要求你能做到也行，基本要求就是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，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嗯，
就是不加坐，不打气，不打酒。这样完成千座也很好，当然了，打气打酒都很好，但也不是必须的，也不能强着来。对，你就没那个毅力，你可以不去打，别人去打气，你可以不打。不是都需要打气，打气不是必须要打的。
师傅，我这个现在是百座内，我是不是到千座内就可以想加座就可以加座，都不用担心了哈？
百座也有加座的，那你千座内不加也行，百座里也有加座的。也没有限制说百度不被允许加座，都没有
那我就明白了，
都是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说的，
个人情况
不能攀比啊，不能跟别人攀比，你没那个毅力，你能攀比能行吗？
啊，我还好吧，我加座不觉得累，我只要就是觉得其实前期，
但你不觉得你就坐下越多越好？
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这个精神。就是你的睡眠和你的就是体能，你要体能能够得上就行，够不上的话你在座上根本就是好像体能就支撑不住，就昏沉啊，就这些就来了。嗯，但是如果说
你说的就是这个，
对，
你说成体能了，我说是坚持力，你说是体能。这说的一个事儿，就这个事，坚持不住了就别勉强，别勉强坚持，勉强坚持可能造成断座，说的这个意思。
反正这个体能再不行的话也能坚持下来，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死在座上也能坚持下来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效果了，问题是这个。
对呀、啊、非要勉强坚持并没有啥好效果，所以说并不主张你勉强坚持，但是有一个前提的说，要假如打不过两小时，勉强也得打过两小时，那就不管坚持力不坚持力了，必须打过两小时，心中想不能少，两小时只能多不能少，这个是必须的。
嗯，然后师傅，那你就说就是百座之内就开始练习断，是不是就是正行？
不是为了强调观照吗？老人说观照是正行，打坐是主行。当然了，当然要练习断了，当然。
百座之内就开始，我以为是过了百座才开始那个呢，断的练习。
没有规定必须过百座或者百座不差，没有，都没有说哪要许人不许，没这么说过。
好的，那我明白。
谁要是看见主持开始的有，就是我说错了。我都没见主持说过必须怎么样。打坐时入定不一定有境界，但有境界肯定是入定啊，这样。 他这个说法我能理解，我并不是没有听懂，但是呢，你愿意那样定义，有你的道理，有境界肯定是入定了，这有你的道理。但是呢，要是别个人说有境界未必肯定是入定了，可能他也能讲出道理。但是你说你的理解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不敢保证人人都这样理解，也许人家别人的理解也有道理。再加上这个有境界算不算入定这个问题，与真正的打坐的功夫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他算了也还没帮助，不算还是没帮助，有什么用吗？他算不算有什么用吗？所以说这不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，不重要，不是必须要这样想的。为什么打坐身上就痒？要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打坐身上就痒，哦，不打坐不痒。要是这样没法解决的话，就是你不适合打坐，不适合打坐你可以不打坐，不是人人都适合打坐。你不打坐也能修行啊，你比如念佛就不用不打坐也能念嘛。不打就是说这个不能打坐并不等于不能修行，照样能修行，照样能学佛。还有如果千足满了没有明心见性会得到什么？临终能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临终往生极乐世界与我们的千座就是不是决定性的条件。什么叫决定性的条件？就是说必须大满千座才能往生，没人这么说过。你就是没有修过心中心，就是说没有学心中心法，是佛教徒没学心中心法，是净土宗的，那不照样也能往生极乐世界吗？所以说千座跟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必须的条件。再一个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这个话呀、啊、你是对于这个往生净土，对于净土知道的肤浅啊。你要不是知道的肤浅，净土跟明心见性扯一块说，明心见性是什么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不得灵性佛性是什么？那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，那是亲近阿弥陀佛的法身啊，那是最高的往生啊。你没人没死就往生了，最高的往生啊。听说过四土吗？净土中四土，凡生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，长吉光净土。佛性就是长吉光净土，长吉光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长吉光，那是最高的往生啊。那还说什么往生啊？你说我有来有去的，那都是说凡生同居土都这个。所以说你把这个往生跟那个明心见性扯到一块，你这扯的不好了。明心见性就是最高的往生，还用问能往生不能吗？就根本就不用问哪能往生呢？那是亲见阿弥陀佛法身啊，亲见佛性就等于亲自就见到无量光无量寿。哎呦，到了初地可以看见刹车，那是打比方的。已经是那个什么了，已经是那个发动机不那个也要刹车，发动机虽然说发动机关了，但是它那个惯性还在，说它那个是你打比方的，怕你听不懂，别凡是比喻你就别在意那个，你知道比喻，因为比喻你能听懂了，够了，把比喻忘掉，听懂原来的意思了就把比喻忘掉，别再去研究那个比喻了，那是打比方的，有啥可研究的啊。今天打坐有人吹笛子，当时手印没散，咒语一直念起来的，到后来出定了，听见笛子还继续吹，心里起来一下烦恼，心想这笛声会不会干扰我打坐了，那我马上就断了这个妄想。我主要问的是在我打坐定了，那个笛声跟我无关，一点不存在干扰，当时就一个觉得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还有这个我，反正一切都没有，境界也没有，就一直听见笛声那个别字，当时也没有我听见笛子的想法，反正是什么都没有。到初定的时候，笛子的烦恼让我想起来，是不是这个觉就是那个了了灵知说的那个性呢？是如心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如果是的话一直都在，当一念不生的时候外边的声音也能听见，跟我坐上那个觉应该是不是这个停。断这个，什么时候你这样想断它？ 别揣摩了，你总是说开始为准嘛，别自己揣摩了，容易不可信。情是什么？欲界众生的共同车辆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嘛，这不是欲界众生的共同特点，就情欲。情欲也有区别，那你想办法说成有区别的就有区别的，你看你怎么发挥的。你要想办法说个没区别，也能说成没区别。这有区别没区有啥用啊？跟你断它有关系吗？有没有区别跟你断它有关系吗？弟兄是不是想问情欲不断打开？可以这么认为，可以这么认为。我说的可以这么认为，不是说以你这个说法为标准，你这说法并不标准，并不是标准，但是你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。明心见性就是根本断了吗？当然是。那说的是断烦恼，不是说的断情欲。说的是断烦恼，当然情欲属于烦恼，他不是不属于烦恼。说的是断烦恼，不是说的断情欲。别一直扯到一块说，别把那一个跟见性扯到一块说，一直扯到一块说，说多了就没有意思了，一直扯到一块。中因思维中有法性中有解脱的，能和整体地菩萨联系，不要联系，就是有联系你也别联系，何必自己干扰自己呢？要是必须联系的话，不用你问他那个文章里头就给你联系起来了。不是必须联系的，你就别多事了。就是有联系，你也不要多事，也不考虑个联系的问题，好吧？刚才师兄问的那个问题，念头起度怎么看？念头起度什么看呢？看啥看？看断那个念头，看啥看？关照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能放？关照就是放下，提起不叫关照。关照就是放下，放下断它那就是关照，断妄念。